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昨天呢跟大家讲了英国的金融时报所讲的2024年的预测十条，那么昨天呢讲了三条，那大概呢有两个事情，就是美国总统今年的这个竞选的结果很可能是 Joe Biden 连任啊，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 Donald Trump 不受待见，这个是第一个啊，那所以呢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也就是 Joe Biden 如果再当的话呢，不论他年纪多大，这个政府呢是继续的做下去。第二个问题呢，就台海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冲突啊，估计呢在台湾的1月13号的大选以后，它会比较平稳的啊，这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不会出现这个军事对抗的这种情况。这两条呢都是让人觉得放松了一口气的，那会不会这样我们再看啊，今年有一年的时间。第三个呢就是以哈冲突，以哈冲突呢我今天呢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个是个专题的节目啊。那整体来说就是以哈冲突呢不会扩大成为中东区域性的这个冲突啊，但是指这个加沙不管怎么打不会变成地区性的冲突，但是呢有可能会擦枪走火，那就是北方的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南部的胡塞武装有可能会卷进来，那那个会怎么打呢再说，那就是擦枪走火，那是另外一场战争，就不是以哈冲突。哈马斯呢今年肯定是一直挨着打，那反正就这样我们就不多讲了。那第四个问题，今天讲的第四个问题还是蛮重要的，第五个问题，这是讲到中美两个国家的它的具体的情况。关于美国的问题呢，金融时报呢就讲美国经济会不会软着陆呢，就是能够解决问题，如果硬着陆呢就出现经济崩溃，比方银行金融体系整个崩溃，这叫硬着陆，如果软着陆呢那就是化解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的确是做了很大的力量来控制这个通货膨胀，美国的情况跟中国刚刚相反，中国是通货萎缩，内需不足外需不足，整个经济在开始萎缩，美国呢就刚刚2023年呢它经济急剧膨胀，通货膨胀呢涨得很厉害，所以最近呢连这个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美联储呢就把这个利息加高来控制经济，现在有成效了，那么会不会这个会造成这个2024年这个硬着陆会出现经济崩溃呢？这个金融时报的回答呢非常肯定，他说会软着陆，那么他说至少在短期而言，那就是说今年以内会软着陆，他说主要2023年呢通货膨胀的降温呢非常快，也就是说连就是说明美联储啊他的这个加息的方法已经奏效了，所以呢奏效以后美国的通货膨胀就下去了，并且呢下得很快，甚至呢连美联储自己都感到意外，美联储想我大概要用2年3年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压下来，没有想到呢这个通货膨胀给连美联储一加这个利息以后它就整个就下来了，下得很快。同时呢美国经济的成长好的呢连很多的美国经济学家都觉得出奇，怎么会好成这个样子，现在美国有很多工作找不到人做，就是这样，并且呢整个美国呢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热火朝天，并且呢它不能热火朝天，它的消费的支出呢非常强劲，大家因为经济好手头有钱买东西也多了，并且呢美国的工资也在增加，但是呢没有失控，你就是电影从业人员罢工，汽车工人罢工，他没有搞到失控到这个地步。那么并且呢你这个罢工完了一个一个你自己闹的都没意思了，罢工呢也就慢慢这个停了，起码这个好莱坞的罢工基本上就已经过去了，达成一个合作啊，加了一点工资就算了，汽车工人工会继续怎么弄呢，我估计也弄不长，你再弄下去把汽车产业弄垮了，那美国的电动车行业呢就一头做大，就是这样，你把自己的经济搞死了你还想什么加工资呢，所以这些整个情况啊，美国的这个应该说整体经济2023年表现得让人有些意外，特别好，所以呢按照这个 这个金融时报的说法就是美国的经济的软着陆啊，可以有几个月，就是这过未来的从现在的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大概呢都是软着陆的过程。但是这个软着陆是不是能够持续到2024年的年底呢？就很难说。但是我们知道以前一连串的这个升息来遏制这个成长，经济不能太热了，这个效应已经显现了。那么当然现在有些说法说可能这样再做法去会 引发破产潮。那么当然呢，美国的政府的债台高筑、地缘政治的压力啊，这些冲击会对全球贸易影响。那么这些呢会使得美国现在的这些手段呢它变得比较弱，但现在我还没有看见啊，是地缘政治的确不好，这乌克兰在打仗，台海南海的局势紧张，还有这个加沙在打仗，那这些都是不好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但是呢美国现在的这个经济看来呢还放在这个可控的基准，所以呢美国经济会软着陆呢？回答是是的，一定会软着陆啊！就未来这几个月，我们知道从2022年年初以来，美国的这个联储会美联储啊，这个美联储就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啊，这个英文叫做 Federal Reserve System。那么这个 Federal Reserve System 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总部在华盛顿 DC， 包括美联储在美国的大概12个地区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银行，在纽约、在旧金山，这美联储的银行。那么这些联手工作，它呢就控制美国经济，因为美国呢这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就是靠这个美联储利用利率、货币的供应，用这个东西来控制的。我们知道呢，这个2022年年初的时候，那个通货膨胀已经冒出来了，那个时候疫情还没过。那么当时美联储的这些官员呢，就面临一个选择。是由这个调高政府的利率来缓和物价的压力，同时呢又不希望这样造成经济的衰退，所以这是一个两难。你把利率提高，控制了物价的升的力量，但是经济就会下去，那就是说又想经济稳稳当当，又不想通货膨胀太高。这种情况呢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软着陆，这个 soft landing 就是这个字。那么我们从以往的美国的经济历史来看，那个基本上是个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如今呢真是做到了，就美国这个美联储、做得很漂亮。这次呢通货膨胀降下来了，经济产值仍在增长。所以呢大家说这一回呢美国的美联储的官员真正做到了一个不可能的使命。所以这是2023年的一个重大的成就。现在2024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成果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看看现在所有的专家认为美国能够达到2024年的软着陆啊，是个正面的，大部分没有多少人唱反调，就认为美国的央行能够让经济减缓到足以来高控制的这个需求，同时呢把通货膨胀率呢压到接近央行的标准。央行的标准是什么东西？通货膨胀率不超过2%就行了。我们过去的一年4-5%的这样涨是太过分了，所以现在压到2%。但是呢你压到这个2%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比率，你又不能够把经济抑制的太猛。所以呢如果把经济压得太厉害，景气大幅沉沦的话，那失业率就会激增。所以呢有一箭双雕的这个决策，还要加上好运气。历史上有没有过呢？有的。第一个，1994年和1995年这个时候，当时的美联储的主席叫 Greenspan， 格林斯潘，他把利率提高1倍到6%，所以呢他就成功的达成了经济缓解的这个目标，并且呢没有扼杀当时的经济的增长。不过呢那一波的信用紧缩啊，造成很多的恶果，这个在投资这个国债的这个投资人的损失惨重，导致呢加利福尼亚最富有的县就是 Orange County 城县1994年都陷入破产。 也迫使墨西哥向美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要求纾困，否则把墨西哥也搞垮了。那次呢，就是格林斯潘搞的，但是他基本上呢，他呢就软着陆了。但是呢，大家说软着陆是不是一般都失败呢？我们就讲过了 ，Greenspan 做过一次，但结果呢有很大的负面的影响。1994年中期到1996年担任美联储的副主席的这个布兰德 Alan Blander， 他呢就曾经说过，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就从现在开始推回去50年，这个美联储呢曾经达成几次软性的着陆，比方说2001年。由于美联储在2年前启动升息的循环，导致呢经济成长呢8个月就开始下沉，经济又不好。那个布兰德说，那一是一轮的小型的衰退，美国叫衰退啊，叫 recession， 小型的衰退。那么这个现任的这个美联储的主席叫鲍威尔，他也提过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升幅不大啊，通货膨胀能够控制啊。但是呢，他也讲到，这个鲍威尔也讲到，有可能会造成失业率攀升，升幅不算大，通货膨胀下滑，经济保持成长，但是呢，这个力道呢比较的微弱。这种呢，有些经济学家给了一个特别的，就是鲍威尔讲的这种啊，经济慢慢的经济还在发展，这个失业率呢比较高。但是通膨呢没有上反而下，经济呢慢慢的涨，这个叫做 growth recession， 叫做成长型的衰退。那这讲法很多都是经济学家讲的了。那么讲来讲去呢，我们就讲回这次我们讲的软着陆的问题了。2024年的元月份来讲了，那么我估计现在大部分的专家都认为呢，经济数据会讲话。美国去年11月份的消费者的物价通膨降到了3.1%，这个2023年年初的时候是很厉害的，2023年的年初是6.4%啊，通膨那么厉害，那个现在讲降到11月份降到3.1%，估计现在元月份还要更低一些。那么美联储的标准呢是2%，那么从6%啊，现在变成一半，到了年底就到了3%，那么最高是2022年的6月份，那个时候是通货膨胀率是9.1%，这就是大幅回落。那个 FedEx 它偏好参考10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就是 PCE， 它的物价的增长率呢也低于这个预期，也就是说消费者去买东西所买到的物价也是低于预期。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市场扎扎实实，失业率呢在美国几十年的历史里面，现在美国失业率是最低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估计整个美国呢这个经济情况呢见好啊。所以有些人说，这个美国会不会因为这次调整的这么厉害，美国今年它会硬着陆呢？估计没有经济学家这么看，认为呢美国呢是能够起码在头几个月能够软着陆，也就是化解问题，经济成长，失业率降低，而这个通货膨胀的比率它会比较低，那么这个然后呢这个国家呢稳定的成长，不会出现衰退的情况，也不会出现金融的这个断裂的情况，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不过呢，有了这个，当然呢我们说美国的经济成长呢会缓慢一些啊，这个 GDP 肯定慢一些。那么当然呢，这所有刚才讲的这些消息对于今年11月份要去竞选第二任的美国总统 Joe Biden 是个好消息。如果美国经济2024年陷入衰退，那么这个 Joe Biden 恐怕当选就困难了，因为他是民主党的总统。共和党呢一定说这个 Joe Biden 管理经济不善，但是如果现在经济能够软着陆， Joe Biden 能够胜选的可能性就很高。那么所以呢，整体的情况啊，现在看好的话，那估计 Joe Biden 呢就把控制通货膨胀的功劳肯定揽在自己身上啊，其实碰到一个好机会。我们看见 Joe Biden 政府的重要经济决策的成员，财政部长那个 Yellen 老太太，在12月10号就向美国的企业主表示，他说呢， 那个劳动市场依然非常强劲，而通货膨胀已经从高点下滑，那已经说耶伦就已经说美国的软着陆啊，走上轨道了。那从十二月份到现在的元月份，我估计二三四月份如果没有特大的情况发生，美国的情况会达到软着陆。那么当然呢，这个马上想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前景能不能一帆风顺呢？未必啊。美国的第三季度是非常强劲扩张以后，成长现在显著的降缓。那么如果成长降缓的话，美国经济呢就更容易受到外来的冲击，比方中东的事情扩大，这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呢，美联储近来因为升息的影响还没有充分的展现，所以呢在物价窜高的时候，美国家庭呢很多呢就要提取这个存款以应付继续的支持，因为东西贵了，储蓄用光以后，刷卡购物呢就必须支付高昂的信用余款利息，也就是你用卡去，那每借一部分钱就要交利息，所以呢这个也是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要说对软着陆有没有胜利，大家不敢说。不过美联储的主席鲍尔就说，他在去年12月13号他说呢宣告胜利还言之过早，连他呢都不太敢讲啊。但是整体来看呢，美国估计是能够达成软着陆的，这是今天讲的第一个啊。好的，因为我们不是主要讲经济，我们呢就只是把些简单的内容跟大家讲讲，就是美国呢已经达成经济增长，那个这个通货膨胀率这个开始下降啊，这个所有的失业率保持高涨，所以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情况。有多长呢？不知道，过了这个第一季度我就会跟大家做一个总结的。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第二段。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这个，2024年的预测的第四段。因为这个节目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它是英国的《金融时报》，它站在一年的开头，对这个2024年的一年呢做出一个预测。那么前面呢讲到了四个问题啊，第四个讲到美国的这个经济啊有没有办法软着陆，那答案呢是会软着陆的。那么第五个问题呢就谈到这个中国的问题了啊，就是这个其实跟美国有关的，因为美国呢跟中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关系呢现在比较坏，就从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啊，这个中美的贸易产生了很大的摩擦，到现在呢就没有。那么当然呢，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有些很多的问题呢就影响了中国。我们就看看这个关于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对抗通货膨胀，那么中国的方面呢也是用这个各种方法去把经济搞热。美国呢它的情况相反，它是经济过热，所以呢美国呢这个通货膨胀跟着经济一起上涨，所以美联储要加高利率来压经济能冷一点，现在已经达到了可以软着陆。那中国呢它反过来的，它的经济不热，所以呢这个政府呢就用货币和财政刺激的措施，那个想办法呢这个要帮忙啊。所以呢这些行动发挥的作用呢就是它的助长了供给啊，叫大于需求啊。中国的供给多，就有很多东西啊，它做多了它就成问题。你看早些年不是水泥啊钢材多了，所以中国就海外搞项目，一带一路，就这些就是供大于求的这些原料还有资金，你必须要放一个地方，它这个产业供应的方面它才能够动。那现在呢依然是这样，现在再去刺激电动车，100多家公司价格呢在欧洲别人买5万辆5万欧元一辆的电动车，中国拿去的这个比外迪卖3万块钱，也是由于供应太大。所以呢每次政府用这个财经刺激的话呢，它就会造成供应过大，而需求呢如果有就很好，现在需求呢不足。 当然中国电动车销到欧洲那是另外一个题目，因为那个会刺激到欧洲采取保护的措施，因为你太便宜了，那欧洲的汽车厂还做不做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中国的供应过大，需求不够的话，那中国就会出现通缩的风险。这是2023年美国进口价格这个数据不涨反跌的原因。这个整个原因呢，我们知道去年美国16%的总需求进口啊来自中国，就美国进口100块钱东西有16块钱是来自中国的。那么今年11月份美国虽然进口大概1/4的产品来自中国吧，不到1/4啊，1/5吧，从中国进口。那么但是呢，这个价格，中国现在价格这么低，那么美国呢这个通货膨胀，但是从中国买到的进口物资呢还在降。从去年的年初到去年的年底11月份，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价格呢这一年里面减了3%，就继续跌。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呢，这个它的确呢是有一个通缩的一个影响。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的问题了。啊，我们讲到这个问题啊，就提到了这个我们讲的英国的金融时报的第五个问题，中国经济成长率会不会跌破3%？那因为中国说5%，那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了，中国经济成长率会不会达到3%或者跌破3%？金融时报回答呢，也让中国人都觉得很开心。他说不会，啊，不会的原因是中国近年的成长质量显然恶化，几乎这个贡献1/3的国内生产总值，就 GDP 的1/3，这个不动产市场就是房地产，它是缓缓的内爆，所以有很多地方政府呢在债务当中差不多呢面临灭顶之灾，消费者的支出呢也裹足不前。但是这个金融时报说啊，2024年中国的 GDP 的成长率呢，渴望轻松的超越4%，就中国政府说5%有可能啊。金融时报他说呢，主要呢是依靠这个债务纾困的计划啊，这个中央政府要动手了，还有财政刺激的措施，还有其他形式的官方的金融的支持，比方给补贴啊等等这些办法。因为有了这个杠杆，所以呢它就不会跌破3%。那么这里呢就是有一连串的问题了，就这个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呢，我想呢很多人呢感兴趣。那么我怎么讲这些问题又不会触动这些敏感的议题呢？我想呢还是找一个中国大陆的学者他解决的讲的方法，因为这个比较稳。这个学者呢是一个研究人员，中国国家发改委的一个秘书长，叫张燕生。他呢在最近几天接受访问，那么他就讲到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他讲的话，他讲的很在理啊。所以呢不管是在哪个立场看他的讲话呢，就讲，当然他有很多东西呢他讲的比较的特别啊。第二个那个问中国的增长是多少，这个张燕生说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大概是5.3%，不错 啊。所以5%呢是一个中国政府追求的，那么2023年呢达到5.3%，所以他说呢就是完成了年初设定的目标。那这个5%的情况在2024年可能可以维持，就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估计，也就是温和的保持一个增长。那么这个张燕生说这个经济增长呢应该讲啊是在一个很低的基础上完成的目标，2022年的经济增长是3%，因为风控嘛。如果2023年是达到了5.3%的增长，两年的这个增长呢都还是比较低的增长率，因为中国高的时候两位数字都有。那么所以中国经济的运行呢是一种恢复性的。但是他讲了有几个问题，他说呢有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内部的这个动力不足啊，这个讲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第二个，转型升级面临阻力啊，就是你比方坐汽车转电动车，那当然很快，但是别的企业也要像电车这样转，你转型不容易。第三个，高质量的发展 就面临很多问题了。你是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一个中产收入的国家，你会发展得很快；从中等收入的国家变成富裕的国家，那条路呢就非常长。那么他就讲了这个2023年的风险有几个。他呢说，第一个，他说我们呢这个风险就是新冠疫情啊，百年一遇啊，带来了留下了很多经验教训啊，这个反正事情就过去了。但是他说是百年不遇的啊，在我有记忆里的过程里面，也真是百年不遇的。那全球哪有这么大的瘟疫啊？2023年的这个非典，那也是个很小区域性的。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是全球的，这个死了几百万人的这么大一个疾病，这是百年不遇的一个疾病啊！他说这个事情过去了，所以呢，对过去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说从外贸来看呢，这个中国和前五大贸易伙伴里面这些国家，它的出口下降的非常大啊。所以说，比方说欧盟，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美国、日本、韩国的进口出口都减少了。那特别是这个出口，因为出口是后面有一个庞大的中国的一个产业链在那里撑着，所以呢出口减少，那么这个呢就整体呢就是外需不足，这是整个是外需萎缩造成的。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内需，那他说现在讲讲这个全球的经济应该从现在2024年到2028年全球经济都处于这个很低的这个水准，需求不足是全球性的现象啊。讲到这是中国经济的困难。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我刚才讲到美国的这个情况，美国好像不在这个圈内，因为美国呢经济增长很强劲，而美国的内需很强劲，这个呢就不是说没有需求，也不是没有增长。当然美国的增长，美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它跟中国比呢少得多了，中国5%的增长，美国2%几的增长啊，这个就是一个情况。所以中国还是有信心追上美国，但这个增长的这个百分比，西方国家没有人达到3%的，那都是日本啊、韩国啊，包括欧洲这些国家都是1-2%左右。中国呢，长期以来都10%左右。现在呢，由于这个病情爆发，也包含了很多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这个体制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跌到5%。会不会再跌穿呢？金融时报说不会啊，不会跌到3%，5%左右吧，4点几啊，这个说法。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问到这个发改委的这个前秘书长啊，就问他，你对2024年的经济走势有什么判断？这个张燕生呢就回答的很简单了，他用别人的数字，他说按照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就是说 OECD。他说呢，预期中国经济增长这个2023年是5.2%，就是刚才他说的5.2%，2024年、2025年都不到5%，也就是2024年是4.7%，2025年是4.2%。那么按照他来说，中国的经济那个其实24年比23年的难度就更大，但总体呢慢慢往下滑，但是它有一个基数，它超过4%。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会这么讲。他说呢，2024年这个中国经济呢能不能回到合理区间的关键的一年，中国的经济潜在的增长水平应该是5%以上。他就认为中国如果要变成一个稳稳当当的国家，应该5%，4.2%那是低了。那么能不能达到呢？他就是24年我们大概就要做到这一点。那么现在问这个张衍生这个先生啊，问他现在对这个经济有什么困难的地方，他讲得很直率，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他觉得现在需要内需综合政策，投资是一项，投资，因为还有一种是没有更好的这个项目了。他说我不认为，那大家看投资什么地方了。投资呢，我们想在中国过去的这段投资就是做公路啊、做高铁啊、翻修城市啊、做桥梁啊，这些 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投资。他说呢，我们离这个基础设施还差得远，我们现在还要做。其实中国现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过去的这么这个十一二十年，不断的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就用大投资来增加，2028年一次，后来连续的投6万亿，这个多少万亿这么投进去。所以呢，中国现在到处都是高速铁路，都是桥梁，都是公路，那个城市也整理得非常的好，这个投资。那么就问这个张彦生说，这个事情达到了吗？他说还没有，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他讲了几样，他有一个城市更新，城市还要再翻新，这个修桥补路肯定要多做，高速公路肯定要再多做，高速铁路还要继续做，这就是投资，就说明政府呢要欠更多的债务了。第二个，交通改善，那就是交通的问题了。第三个，他讲到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啊，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困难，这方面的资源不足，所以呢，公共服务呢还需要大量投资。他就说啊，这些不是没有空间，还是刚刚开始。所以呢，这个代表政府的这个张彦生讲法呢，就说未来我听他的话就说一条，政府还要扩大投资，投在这些基础设施上。那这个就是一个用这个方法，他们坚信呢能够把经济啊把它追上去。那么这个再问他了，就说扩大消费。那么怎么样消费变成拉动经济的动力？因为老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吧。这个张彦生就说要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也就是说老百姓上要有多点钱呢。GDP 虽然大，但个人手头没有钱呢。他说呢，要怎么做呢？一个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6个因素。他讲了6个，这个我觉得很有参考。第一个，要加快新型城镇化、新市民化，把劳动力和资源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部门，这个就是新型城镇化，这个肯定政府要大投资了。那原来这个做衣服、做鞋帽的这些产业就不要了，都去做电脑、做手机、做那高，这个叫转型啊，这个要做，这是第一个他提到的。那估计这个劳动力和资源要素都要转到这个高生产率的部门，那大家都做高科技含量的，不做那些便宜的，这是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提高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那这个呢讲容易做不容易，因为过去3年多啊，这个外商都差不多走光了，并且呢现在外资呢也很犹豫进来，那么怎么能够做到更国际化和对外开放，不容易，并且呢现在有很多国家关系搞坏了这个要把这个关系重新建立起来就不容易了。他不干跟美国关系搞得不好，他跟日本啊、韩国这些国家都没有搞好啊，周边都没有搞好，那特别是这个俄乌战争这个过程里面和俄罗斯是朋友的关系，这个有很多国家不太敢来投资，所以这个国际化程度这个问题是第二个。第三个，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源的成本，那个是不是多办大学呢？中国大学现在已经多得不得了了，就是要办好大学，但是一个大学怎么能够办好呢？哎呀，我自己做大学教育的，我心中呢是有数的，这个不容易，这个需要有高质量的老师，而高质量的老师哪里来呀？不容易找到啊！这个是他讲的第三个，提高教育。第四个提高研发创新的能力，那就是搞更多的研发科学研究的中心，这个也是耗时耗日，并且这个和国际关系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你跟外国的关系搞僵了，你怎么能够提高自己的研发能力呢？那么第五个，他说呢，体制变迁，那这个他讲得很低，把它放到第五位，整个制度要变迁，怎么变呢？我都不知道怎么变。第六个，发挥市场规模的这个优势，那市场是很大，这个市场怎么发动呢？这个其实很难，因为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让民间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说好听做到不容易所以今天呢讲到了这一点，那这一点呢当然是非常有趣的。那我今天为了避免任何的这个敏感的，所以我用这个中国大陆的官方的这个一个官员的讲法来说，在他的话里面其实包括了真正是他们关切的方方面面 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呢继续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